我们再一次围绕在你自己的面前，就好像你的儿女一同围绕在父的面前一样，我们可以向你倾诉，我们可以向你哀哭，我们也可以向你喜乐的欢唱。主，你真的是一位充满慈爱的天父，你常张开你的膀臂，你要拥抱你的儿女们在你的心怀中。对不对？在这样一段的时刻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认识你慈爱的膀臂，好叫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投身在你自己的恩典中。但愿今天早晨，我求你再用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安慰与鼓励，我们愿意静静的等候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可不可以帮我把我的这个麦克风那个声音降低一点，我要压着我的嗓子讲话。好，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处圣经，就讲到耶稣走在海面上啊，都就是走在海面上，当门徒们在海面上划船的时候，风就起了啊，就起了大风，浪就起来了，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在那个害怕的过程中间，他们就看见有一个人从水面上走过来。那么开始的时候，他们以为他是一个鬼怪，后来他们发现是耶稣啊，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是我，然后呢不要怕啊。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啊，我曾经在这里提过啊，我自己没有算过，可是呢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他们一共可以算出366个说不要害怕，或者说不要怕。366个，为什么366个？连闰年的那一个都加上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神一直对我们说话，他说话的目的就叫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样，不要害怕。当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分享，我们有很多的分享。那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当彼得看见的说，耶稣啊，太好了，好不好你也叫我走过去。耶稣说什么？那你就过来吧。那彼得就怎么样？就跳下去了，就往耶稣那里去。可是他在走的时候，忽然怎么？看见旁边的风浪甚大，然后他就怎么样？心中一害怕，就怎么？就沉下去了。然后他在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主啊，什么？救我。耶稣就怎么样？就把他拉上来，然后呢又把他带到一同上了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个耶稣的这一件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彼得可以走在海面上，后来为什么彼得又沉下去了？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哪里？啊，我们都觉得信心当然不错，信心是很重要的因素。可是有几个关键，这跟我们的经验很有关系的，是什么？对，因为他跳下去的时候，他也没有看风浪，没有，他只看见什么？他只看见耶稣，他就跳下去了。可是当他跳下去的时候，他回头一看旁边的风浪，他就怎么样？心中害怕，就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对，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如果把你的眼目只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就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可是当你回过头来一看见旁边的什么环境，你马上心就下沉。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发现你的心常常跟股票一起下沉？会不会？你会不会发现你的心跟公司的 lay off 一起下沉？有没有？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的时间，我们的心特别的紧张，特别的什么害怕？为什么？哎呦，我隔壁那个刚刚才被 lay off 了，哎呦，我老板也被 lay off 了。我们所看见环境都叫我们的心怎么样下沉，以至于我们失去了 我们里面的平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耶稣是谁，我们也要认识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当你看见他，当你去思想他的时候，当你注目在他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我们今天早晨还是要再一次来看，其实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今天这读的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比摩西更尊贵。我们会想，那摩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又不是犹太人，我们跟摩西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人。整个以色列他们的在血统上，他们称为他们的祖宗的是谁？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好，但是从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产生了以色列人，也产生了什么？阿拉伯人。所以以色列人是哪一个？是从雅各所出来的。所以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得到了一个家，这个家叫做雅各家。那从雅各家又得到了一个民族，叫做什么？叫做以色列人。也得到了一个国家，就是以后的以色列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工作的一个的法则或者一个策略，神是这么做的。我们今天不谈那个，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这么来的。但是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他的重要性是什么？是什么？摩西的重要性是他确定了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根据和以及他们所有社会生活一切的法则。因为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在西乃山下有将近九个月的时间，摩西被神召到西乃山上，把十诫和会幕启示给了他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将以色列人所有的宗教生活文化都借助这一个人把它完全的定下来。所以今天这些犹太人或者说这些的以色列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摩西的缘故。因为摩西为他们定下了整个的一些的规章，一些的根基都经过他所设立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的重要性比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就自称我们的文化，我们多半自称为我们自己为什么啊？我们都当时我们是皇帝的子孙，没错，那是在血统上来讲。可是基本上在我们的文化上，我们多半都是尊什么？都是尊孔孟思想，对不对？孔孟思想，孔孟的思想在中国立定了非常重要的文化根基。那摩西的功劳远远大过了孔子、孟子他们这个伦理思想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摩西的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重要性。好，我们读几处的圣经，请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六节。今天我要快一点哈，我们不做太多的解释，因为我觉得我们就要把信息啊讲出来就好了。好，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在这一节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比摩西更伟大，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一个的位置和尊贵，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但是呢，他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摩西不错，他在世的时候建立了所有以色列人。可是他也在说，那么建立摩西的是谁？是神。所以说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很大，很美，可是是谁设计的？是谁建造的？那一个设计的建造的比那个房子的本身怎么样更尊贵，更配得荣耀。那 这一段圣经里面基本来讲，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件事情。是的，不错，神借着许许多多的人建立我们，可是在建立别人的过程中间，我们建立人的人，我们被神什么所建立。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叫做建造的思想，或者叫做造就的思想。好，我们再读第十节，还是一样，第三章我们读第十节。好，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啊，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第十节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什么人？是那些被摩西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在旷野中一共怎么样流荡了40年的时间，神就厌烦他们。为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好，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稍微多解释一点，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是为了要带他们进入哪里？迦南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迦南地被称为什么样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丰富之地，是神要把他的百姓领到那个丰富之地干什么？把你领到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或者说我今天请你上北京，新北京吃饭，我请你去干嘛？我请你去干嘛？我叫你去享受的嘛。结果呢，你站在门口，我不要去，我怕，我怕什么？我怕那个你今天请我吃饭，我怕你会对我怎么有什么企图，所以我不敢进去。那你能不能进去享受？不能进去。所以其实神为以色列的百姓预备了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目的是让他们进去什么？享受。目的让他们进去享什么？享安息。可是他们不能进入那个安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好，我们再读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读第8节到11节。好，我们再来读，请。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而跌倒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摩西却没有把他们带进去，而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虽然他们已经进入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一个迦南地，可是他们有没有享受到真的安息呢？没有。所以在这里神就另立了一个安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安息的原因是什么？还是讲了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的缘故。好，我们再来读第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书，新约的马太福音书，我们读第十一章，我们读28节到30节，28到30。好，谢谢。我们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呼吁，我们一同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乃是用了当时当地的农村里面的一个景象。因为你知道，当一只小牛被训练出来的时候，它还没长大，可是要训练它将来以后要负轭，所以呢，当时就会把一个大轭挂在一个什么大牛的身上，然后把那个小轭挂在什么小牛的脖子上，然后呢就一起耕田。那耶稣就用了这一个比喻说，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因为真正在负轭的是谁？是耶稣。虽然感觉上是我们跟神一起负轭，但是神是负了那个主要的那个什么那个重量。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呼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着安息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安息。弟兄姊妹，在十诫的里面，我们看见第四诫说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而安息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安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在读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读多一点的圣经哈。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读第8节到第11节，8到11。好，这里我们看见十诫里面所给我们的命令，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是否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弟兄姊妹，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宣示给他的百姓说，耶和华的工都已经什么？耶和华的工都已经什么？都已经做完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在地上许许多多的宗教都告诉你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然后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对不对？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你什么？所有的工都已经什么做完了。这就是恩典。恩典什么意思？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也不需要付代价，你就可以白白的什么得着，这叫做救恩。所以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 do， 但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你什么？ It's done。所以都已经什么做成了。弟兄姊妹，你如果做成了，你要干嘛？坐享其成，享受就是安息的意思，安息就是一种享受。在耶稣的十诫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好，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读第9节，蛮重要的一节圣经。没有，哥林多前书，不是哥罗西，是哥林多。是不是这里？ 林前二章九节，好，我们没关系，我这张圣经我们也很清楚，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也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也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什么？一个建造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一节圣经是要来对应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读的希伯来书，那里说神使摩西在他的全家境中，然而建造摩西的是谁？是神。我们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建造他自己的工作。好，我们再读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 Mark 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读第27-2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有的恩典都是为着我们而有的，都是为着我们的，而我们不是为着要来守这些的律法的。弟兄姊妹，把这个观念要把它转过来。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情，其实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建立一个相信他的一个心。其实你今天所活在的这个地上，当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早就已经什么？早已经给你造好了。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观念，觉得今天我所做的工作都是我努力得来的，对吗？从某一面来讲好像是，可是从另外一面来看，你会发现如果不是神把这些的科学律就已经放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今天你不是学了物理化而得到今天的这个学位，然后才利用这个物理化的学位知识才来做工的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谁造的？神造的。如果神没有给你造这些东西，你今天有这个本事可以读到这个学位吗？就像农夫种种子一样，当农夫种那个种子下去的时候，请问农夫的努力有没有让这个种子可以发芽？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如果那一个生命的种子不是神所造的，而把生命赋予在你的里面，你再努力怎么样也没有用的。你们缺钱吗？缺不缺钱？缺。好不好把几个美金放在你的后院把它埋起来，天天浇水，天天施肥，然后除草，然后撒农药，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赋予那个生命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聪明知识是在你被形成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聪明知识放在你的里面了，对吗？感谢主，神没有让你生出来是一个低能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好像说我们的努力很有用，但是若是没有神的恩典，若是没有神已经先为你预备这些了，人的努力能够得到这些吗？仍然得不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存一个欢喜的心。其实你会发现神把这些的机会，把这些东西都已经事先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知道，神的心，神常常用父来形容他的心。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很多在这里我们做父母，请问我们愿意看见我们的儿女吃苦吗？你们到美国来为的是什么？ 是不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比我们什么更好？是不是希望他们能够比我们怎么样过得更愉快？这是我们的心。你想神创造这个世界不也是为着这一个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天父的心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还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来什么？来相信他。因为神是做工的神，神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会发现信这一个字是在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性格，信心 trust trust。 今天我们要看很多的东西，特别是 finance 方面有什么信托基金，什么 trust fund， 我们现在发现没有一个 trust fund 是可以 trust， 都会倒闭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发现其实我们真正一切的安息从哪里来？你需要看见这位做工的主，你需要看见这位掌管一切的神。当你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你才有那个真实的安息。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看环境，总有一天你会沉下去的，你会沉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个的时刻的里面，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回想一下，特别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年纪的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间，真正经过大风大浪的这个时刻，在我们的人生中造的到底是多数还是少数？啊，少数。其实我们平安的日子算是什么？是多数呢？这是我们必须很诚实的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的环境才是真正在我们里面可以被建造成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的性格，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品格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时刻。因为只有苦难能够真正的建立一个人，所以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弟兄姊妹，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不要天天去看说我多倒霉啊，哎呀，我真糟糕呀，我真担心啊，啊，我真难受啊。弟兄姊妹，你把你那个时间都耗在那个地方，不如把你的眼睛转过来看见你的神，好叫你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中间，你仍然可以得到靠主，你仍然可以得到安息，得到安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最好来经历神的一个时刻。没有关系，那你说我已经沉下去了怎么办？有的人已经沉下去了，对吧？怎么办？哎，你就学学彼得嘛。彼得就很简单，说什么？主啊，救我。然后你就发现耶稣怎么样，就把他拉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就告诉我们神是何等的一位神。今天早上唱这首主啊你永远不改变的，我心中很受感动，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今天是诗班献诗，我讲不要献诗了，我们都来学这首诗歌。我们请敬拜团一起上来，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是相当相当美，好，请我们大家一起上来，请所有的敬拜团一起上来。你们唱，我不大熟。哎，匡浩新弟兄呢？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同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哎，等一下请一阳弟兄帮我们控制那个 slide， 好不好？
天上的啊，哦，主耶稣你身上的啊，哦，主耶稣你身上的啊，我要赞美，我要飞翔，
哦，主耶稣身上的啊，
哦，主耶稣你身上的啊，主耶稣你身上的爱，主耶稣你身上的爱，我要赞美，我要归向，
我要赞美，我要归向，
我要赞美，我要归
在主的里面一同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找几位弟兄姊妹啊，觉得你们家人或是在你附近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来互相的祝福，彼此互相的祝福，好不好？好，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他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安慰鼓励喜乐能力医治荣耀常与你我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希望我们大家很快的，等一下到成人主日学去。好，每次我发现我们就是弟兄姊妹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 lab 上 lobby 上聊天哈。不过我们想说，给你们五分钟聊天，然后赶快去参加成人主日学。
对不起，打岔一下，那个敬拜团，我们4月4号复活节有献诗，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敬拜团的献诗的话，吃午饭的时间请到楼下，我们有一个房间，我们要一起讨论。好，如果说你对献诗有兴趣的话，吃午饭的时间跟我们敬拜团一起开会讨论，谢谢。
还有那个三那个 use the 30 hour family， 希望就是说，如果有愿意参加跟他们一起30个小时不吃饭的那个家长，也可以 welcome to join us。那这个不是说进。